聚集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这个礼拜因为我送我们家的 Nancy 到学校去，所以当我把他 drop 的时候，我觉得啊，时间过得实在是快。所以啊，我们如果孩子都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真的应该要把握这个时间哈，跟他们啊在一起。另外呢，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啊今年要推选这个童工的事情，所以啊，我在这里也是啊勉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要找你啊出来啊参与这个服事的话，那么应当啊在主里面应当尽量的来接受啊这样的一个啊任务哈。这样可以让我们教会呢更加的发展，能够来同心来建造这个教会啊，让教会能够更加的茁壮。那么我盼望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渴慕善工的心，愿意一同来参与这个服事。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一切称颂赞美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来同读主你的话语，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并且遵行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283页，简体字是177页。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不知道当你啊读啊这个这段哥罗西书的经文的时候啊，你对哥罗西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你会不会觉得哥罗西教会啊应该是一个啊还不错的教会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教会呢？因为在这里第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也就是啊在基督里有忠心的这个仆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确啊是一个蛮好的教会，才可以得到保罗这样的给他们的一个称赞啊。不但如此，而且接下来这第四节第五节啊，又提到啊，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还有对众圣徒的爱心，以及他们存在天上的这个盼望。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不只是明白真道啊，接受这个真道，而且呢，他们已经具备有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些的特质，那就是信、望、爱啊。 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在名义上啊是这个已经成为这个基督徒，而且啊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表现，就像初期的教会一样。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的生活呢，都是以信望爱为依归的。哦，他们不但因为信耶稣基督，啊，而且我们看见他们将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去爱那些弟兄姐妹，而且他们常常的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擘饼聚会，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看见他们的盼望是有多么的大，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爱心跟这个盼望在那里，所以我们从这些使徒的教导里面，我们一再的看见，那么都离不开信望爱这三件事情。那么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我相信大概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所提到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讲到这里，你可能会开始想说，既然哥罗西教会是这样美好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保罗还要特别写这封书信来帮助他们呢？虽然说哥罗西教会当时看起来好像已经是一个蛮好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教会里面呢，那么谁最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魔鬼撒旦，对不对？既然撒旦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那么撒旦的攻击就会随之的而来。所以在当时，保罗他就已经看见这种景象，他才会借着这本书来教导他们，要让他们不但可以看见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这个信仰的危机，而且也借此来提醒他们，他们当中的确是有这种潜在的危机他盼望借此能够帮助他们来度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危机。那么到底当时这个哥罗西教会他们面临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危机呢？那么从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危机呢，最主要的是与这个福音真道不符合的这个异端有关当时其实是有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异端的信仰跟福音的真道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么其实有很多的不同，我今天主要呢就提两方面的不同。第一方面的不同呢，是在宗教观方面的不同，也就是对于天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的不同。那么在当时呢，常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宇宙到底是由谁来掌管的？对于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所掌管的世界，因为神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他在创造之后他仍旧继续的掌管这个世界，这是不容我们去质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第一世纪所兴起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思想呢，他们就认为神是透过天使，透过那些星宿之灵来左右这个人类的命运，并且把守这个天国的大门。那么基督呢，只不过是诸灵里面的一位而已所以人必须要去敬拜其他的这些住在星宿当中的诸灵才可以的那么这个说法等于就否定了那么基督，就把基督的身份地位把它矮化了，就把它当作是只是跟一般的天使一样。那么其实这种现象呢，跟今天常常有人提到的各个宗教殊途同归的观念呢，其实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殊途同归的观念基本上就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是唯一可以使我们得救的管道。他们觉得敬拜其他的神明也可以同样到达这个天国去但是殊途真的能够同归吗当然是不行的。最近我听了那个 Harvest 这个组织 啊，他们在这个 LA 的道奇的球场啊啊，在那里布道。那么那个布道家呢，他就对这个观众呢提出了同样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一开始讲答案的时候让我吓一跳，因为他说 yes， 就是说是不是殊途同归呢 ？yes 啊。但是接下来他讲了，我就可以明白。他说，因为不管今天你所信的是什么呢，每个人啊，最终呢就是死啊。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的确呢是殊途同归啊，就是都是归于尘土嘛。但是他接着说，虽然不管信什么样的人将来都会归于尘土，但是最终的结局呢却是有所不同的。信基督的人在将来呢会永远的与神在一起啊，不信的人呢则是永远的与神隔绝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其实殊途同归的这个观念呢，其实只是要用来迷惑人，让人不来信靠耶稣基督，以至于没有办法得救而已啊。弟兄姐妹，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思想，除了在宗教观方面让人产生这个偏离基督的这个信仰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则是在生活方面呢，他们提倡呢，为了要确保这个天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至于能够领受这个属天的奥秘，他们非常的强调这个知识呢。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必须要来守一些他们所定出来的这些的戒律，借着守这些的戒律就可以让他们领受更多属天的奥秘，然后他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丰富啊。那么这个好像也是有些宗教也是这样子啊，靠守一些的诫命啊，然后好像他们就可以悟道，然后就可以好像生命更丰富。但是事实上，人是不是啊靠着守一些的诫命就可以让我们人的生命变得更丰富呢？啊，当然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啊，在哥罗西书20章21节、20到2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的。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啊，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即使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啊。那么在今天啊，许多教会里面可能也都有啊一些的规条啊，不能够吃什么，我就听过有的教会说不能喝茶啊，不能喝咖啡，还有不可以做什么呢？不可以打牌啊，不可以化妆啊，甚至于不能够擦口红，这个有这些的规定。那么有这些定规的人，他们认为啊，人如果能够守这些的规条呢，就可以让他们的生命好像更丰盛。但是事实上啊，去守那些人的规条，不但不能够带给人丰盛的生命，而且反而让人啊受到许多的束缚跟捆绑，甚至于会因此呢自高自大，哦，我都可以这样子守哈，我可以守这些东西，所以就会好像靠自己呢就可以登天了一样。但是事实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呢，并不是靠自己遵守什么样的一个规条可以得到的，乃是靠着与基督的联合才可以达成的。因此呢，今天唯有当一个人啊完全的与基督联合，才能够从基督那里来支取从他那里来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丰盛的人生来。那么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应当要如何来面对这个信仰的危机呢？那么在当时呢，如果他们要能够来面对这个信仰的危机呢，唯一一件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他们就必须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啊？讲到这个更上一层楼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话。这句话是来自于这个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诗哈，《登鹳雀楼》啊，可能有人很多人都会背，对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欲穷，更上一层楼。所以从这一首诗的后面两句话里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可以让我们看见人世间呢的一个丰富的哲理。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高瞻远瞩的话，他就必须要努力的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同样的，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要能够在属灵上能够看得更深远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努力的来登上更高的属灵的山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呢这三样东西呢其实都还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啊。这种情况就像我们今天一个婴孩出生，这个婴孩出生之后呢，其实他已经具备人所应当具备的所有的东西了，对不对？但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是可以随着一个人慢慢年岁的成长，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成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婴孩的生命跟他长大成人的生命原本都是同一个生命，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跟一个不成熟的生命，他们所能够活出的这个人生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没有成熟生命的人是很难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因为他常常需要依靠别人，他不但短视尽力，而且他常常容易受到一些的迷惑，以至于把一些次要的东西当作像宝贝一样来宝贝，然后把那个最好的东西呢却把它当作像垃圾一样，像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样。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生命呢，他不但会有远见，他知道什么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他也会努力的去追求那个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他不会被那些次好的东西所影响，他也不会紧紧的抓住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不放。因此呢，只有生命成熟的人呢，他才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而且他也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人生的目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家庭更新协会的会长邱清泰博士他所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3岁的小孩子一个人在客厅里面玩耍，突然间呢他就痛苦的大叫把他的父母都吓了一跳，所以他的父母就赶快冲到这个客厅里面去到客厅一看，原来这个孩子呢把他的手伸到一个古董的花瓶里面去拔不出来所以在那里哀叫哈。那他的父母到之后就想要帮助他帮助他把那个手可以从那个花瓶里面拔出来那么但是怎么弄呢都是拔不出来。但是呢这个花瓶又是非常宝贵的传家之宝，但是为了这个宝贝的儿子呢最后也没有办法，就忍心割痛把这个花瓶给打破了，然后他的手呢才能够伸得出来等到这个孩子这个花瓶被打破之后，孩子的手可以拿出来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手上呢抓着不放的是他最喜爱的 LEGO 的小车子那么当他抓着这个 LEGO 的小车子的时候呢他的手就变大了，所以他伸了进去就是抽不出来所以他越抓紧抓着不放，越想要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就越痛，他就越叫越大声他的父母就越担心在这种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只好忍痛的把这个宝贵的花瓶把它打碎了，让他的手 可以出来。那么当你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我想你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啊，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好幼稚哦，怎么会这样子？为了舍不得一个啊 LEGO 的小汽车，这个不值钱的东西，让他父母损失了一个乾隆皇帝那时候留下来的这个、古董花瓶哈、那么如果换成是你的话，那么你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你一定会想这个 LEGO 小汽车啊，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你一定会放手。当你 let go 的时候呢，那么这只手呢就能够抽出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这就是成熟跟不成熟之间的一个区别。所以一个人是否成熟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关乎我们整个人生是否能够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的关键所在。弟兄姐妹，虽然在生活里面啊，我们碰到类似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我们都知道应该要这样做啊，要放下那些次要的东西，去追求那个更美好的东西。但是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否也能够这样去行呢？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更美好的属灵的状况，我们可能必须要放下一些东西的。放下对一些东西的追求啊，那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把它放下吗？我们真的可以 let go 吗？啊，有时候为了这个属灵的长进，我们可能需要松手啊，不要把工作、不要把事业抓得太紧。那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啊放手啊 let go 吗？有时候为了这个属灵的长进，我们可能需要松手啊，不要把财务抓得太紧。啊，那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放手 let go 吗？有时候我们为了这个属灵的长进，我们需要松手啊，不要把这个权力、不要把这个权势抓得太紧。那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放得下吗？我们真的可以 let go 吗？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追求属灵啊灵性的更上一层楼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有所取舍的话，我们还是紧紧的抓着这个世界上那些次好的东西不放的话，那么最终我们所失去的是那更美好的神的恩典。你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今天如果我们还紧抓着这个世界上次好的事物不放，那么一来我们跟刚刚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三岁的孩子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弟兄姐妹，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除了是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更重要的属灵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之外呢，一个人需要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也是因为只有如此呢，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撒旦魔鬼的伎俩，以免被撒旦魔鬼引诱偏离真道，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今天我们常常从新闻报道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消息，听到一些消息，有一些孩子被坏人拐骗带走的这样的新闻。为什么这些孩子会被拐骗带走呢？许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楚那个歹徒的真面目。那些歹徒通常呢都会装作像好人一样，找机会来这个与这些孩子们搭讪。当他遇见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糖果拿出来他会把一些钞票拿出来让这些小孩子看。当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眼睛为之一亮的时候呢，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说，哎，你想不想要这个糖果啊？你想不想要我手上的这些钞票啊？如果你想要呢，就过来拿当这个小孩子过去拿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一手被抓到车子上里面门一关，车子一开就走了。那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像这个鱼儿上钩一样想逃都逃不掉的。今天撒旦也同样用一些吸睛的东西 这是我新学的名词，吸睛，就是会吸引你眼睛，会吸引你注意力的这些东西。当我们被这些东西吸睛，我们被它吸引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开始问说，你喜欢这些东西吗？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呢，你就来拿。当你去拿的时候，你就上了撒旦的当，结果就越陷越深，越来越没有办法自拔。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属灵上能够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么我们就懂得如何分辨。当我们懂得如何分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骗上当。因此在属灵性上更上一层楼，对每一个信徒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你认为你自己的灵命如何呢？如果你觉得不成熟的话，那么自然需要更上一层楼。如果你觉得我的灵性还不错的话，也不要自满，因为属灵的这条路上呢，总是有你可以更加成长的空间的。更何况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呢，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管你从前航行的速度有多快，你的灵性的长进有多么的快，你现在如果停下来，不再往前行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就会不进则退，因此呢，如果今天我们满于现状，我们让自己的灵性一直停留在同一个阶段，不再长进的话，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够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呢？或者说我们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够在信望爱这三方面更加的长进呢？一个人如果要在灵性上更加的长进的话，那么不外乎就是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与基督紧紧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如果要与基督紧紧的联合在一起呢，那么有两件事情是不可少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灵命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一步呢，当然就是要多查考神的话语。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对某些的人事物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喜欢 sports， 所以他就会去找很多有关于 sports 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找到之后会去研读，会去分析，对不对？这样你才能够对那个东西有更多的认识。今天我们要对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呢？我们也要去跟这个人交谈，跟这个人接触，对不对？这样一来呢，才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同样的，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们要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就是要来亲近神，我们要来读他的话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11到12节那里有记载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到这地方的人，也就是庇比亚的人先不在这，这地方呢，也就是庇利亚的人，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那么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庇利亚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一点，就是他们有努力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不仅他们自己受益，而且呢，也因此让很多的人因此来信主。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以前这个 Dr. Warren Wiersbe 哈、啊。那么他是一个、啊、很有名的神学家哈、啊。那么他也曾经说过，在他服事的生涯里面，他从来啊没有遇到过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呢，却是漠视圣经的人。换句话说，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会重视圣经的。此外呢，从古今中外，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也都相当重视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人。所以曾经有人甚至也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座右铭啊，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早上起来如果啊不读圣经呢，就不吃早餐啊。如果今天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实行这个座右铭的话呢，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多少人是饿着肚子啊去上班上学啊，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是不需要借着这些守什么样的一个规条啊，让自己看起来好像灵命比较成熟啊，比较长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能够造在灵性上更加的长进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啊。那么但是呢，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不光只是对于圣经知识的了解而已，也要能够实际的去活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道。那么这是第二步啊。当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所领受的真道的时候呢，那时候神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对我们的灵命呢产生功效啊。就像我们今天知道我吃什么对我身体好，或者我做什么对我身体好，我们光是知道对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益处，我们知道之后要照着去做，当我们真的做了之后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所以在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以前有一次那个导航会啊，就是啊 Navigator 的这个创办人 Dawson Chartman 啊，他问一个年轻的军人，问他说，究竟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那个年轻人对他说，我能够背1500节的圣经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觉得啊，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哈、啊？这个我们可以背多少节的经文？150节、啊、有没有？当时这个多神他听了之后呢，就一脸质疑的问他说，你的意思是现在你就可以立刻在我的面前引出1500节的圣经的经文吗？啊、哦、那个年轻人啊非常自豪的回答说，没有错。那个多神呢，他接着就回应他说，啊，我愿你只能呢引用五节的经文，但是你能够把这五节的经文呢都活出来。许多年前，俄罗斯某一个乡村里面有一位牧师，他特别喜爱一个啊背经背得很好、背得很敬虔的一个俏皮的小家伙。啊，在这个牧师的这个指导之下呢，这个家伙呢，他竟然啊在有一天在教堂里面呢，可以一口气把四福音书都背诵出来哈。我自己可能连一章都背不出来，那他可以把四福音书全部背出来。但是呢，60年后，这个长大了的小家伙呢，依然喜欢背经，但是他后来的情况呢，必定会让那位老牧师呢惊讶不已，因为这个能够熟记无数经文的这个杰出的学生呢，竟然是前俄罗斯的总理赫鲁雪夫。弟兄姐妹，一个人要在灵性上更上一层楼， 除了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之外呢，也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今天有不少人以为啊，灵性的成长呢，我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就可以达成。但是事实上，除了自己要努力去追求长进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样子一来才可以达成。为什么？因为灵性的上的更上一层楼呢，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不能单靠人的努力，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不可能我们光是啊靠读书就可以读得出来的，乃是要透过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才可以。以前那个 Charles Corson， 他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呢，他以为只要有钱、有人、有场地呢，就可以使事工发展起来。但是呢，后来他终于学会了，终于明白，必须要透过不断的祷告，求圣灵的帮助，这个事工才有可能可以发展起来。那么这是许多有服事的人共同的经验，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再教导我们的真理。同样的，一个人啊，灵命的成长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除了他写书信将这个至圣的真道教导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明白，让他们可以去遵行之外呢，我们看见保罗也常常的为这些信徒的灵命的成长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信心上我们不但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我们也要常常的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求神来加添我们信心不足的地方，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一天比一天的增长。另外在爱心上面，我们不但要去爱众圣徒，而且我们要常常的在圣灵里面祷告，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能够用神的爱去爱神爱人。另外在盼望上面，我们不但要对将来这个在天上存有这个盼望之外呢，我们也要常常的在圣灵里面祷告，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当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真的是会更加的向往，更加的知道怎么走今生的道路。这样一来呢，不但我们的灵性能够更上一层楼，而且我们也可以真的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来。弟兄姐妹，今天你满意你目前属灵的光景？今天你满意你目前的生活吗？其实你目前的属灵光景如何，你的生活也就如何，这两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今天不管你属灵的光景如何，也不管你生活的光景如何，你都必须要继续不断的在灵性上追求长进，让自己的灵命能够更上一层楼，以至于你可以不断的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他，帮助我们更加殷勤的来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可以对众圣徒的爱心更加的增长，让我们可以对天上的盼望日益的加深，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不但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些凡是听信福音的人都可以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所要给予我们的恩典实在是远远超过这个。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要满于现状，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多的渴慕追求灵性的长进，让我们在灵性上能够更上一层楼，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主你更多丰盛的恩典。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会再那么的枯干，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能够更加的丰盛。求主你自己来帮助带领我们 啊，让我们当我们自己靠自己没办法去行的时候，主啊，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你加添给我们信心，你加添给我们爱心啊，你加添给我们盼望，让我们真的是啊能够啊有信有爱望有爱，以至于啊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终真的是一个充满信望爱的人生。感谢主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